屋虽多种，人是一人。你的房子虽然每天睡不同的房子，可是人呢是同一个人。这比喻什么呢？屋喻五阴，人喻佛性。这个房子呢是比喻五阴之身，人呢是比喻佛性。好，那么众生佛性经五道因，好，就是众生的佛性经历这个五阴啊，五阴色身啊，因虽差别，佛性是一。好，这个因虽然差别，佛性是一的。这是在讲什么呢？我们生生世世的轮回，不断的投胎死了，投胎死了，经过不同的色身啊，不又去投胎，就经历不同的色身嘛，哈啊，然后呢，又因缘又往生，往生又去投胎，投胎又往生，所以你不断的生生死死，经历不同的五阴色身，对不对？好啊，所以就好像一个人呢，行千万里路，经过不同的房子，可是人是同一个人。所以呢，你去投胎往生，投胎又往生，轮回生死的这个你啊，是同一个，是同一个。好，那这个呢是指你的这个你去投胎这个佛性啊，佛性是啊，这因虽差别，佛性是一。好，我们这个五阴色身虽然是差别的，可是你这样子中间啊，你一生一死，一生一死，你所这一路过来走过来，这个佛性呢是同一个人的。人别屋别，故名不一。哈，那么这个五阴色身跟佛性呢，因为是这个佛性住在这个五阴色身里嘛。好，那么人别屋别，这佛性跟五阴色身，就好像这个人跟这个睡的房子，两个是不是不一样？所以故名不一。我们也不能说它一样，所以不一，不是同一个啊。但是呢，因为一直不断的投胎，人常一人，这人呢是同一人，所以故名不二。好，这个大家知道，这个比喻还蛮清楚的。冰冻未融，水急非有；冰消即水，故名非无。啊，现在讲非无的道理，就是冰冻还没有融的时候，水啊还没有融化的时候，水急非有，你不知道那是水，所以它是非有，对不对？好，啊，冰消，冰它融化了，消了，它就是水，好，故名非无。那么我们也不是说它没有啊，没有水，原来是冰的时候，我们不能说它没有水，所以叫做非无。佛性的道理不一不二，非有非无。好，所以现在呢，它是用这些比喻啊来做解释。好，无者四谛十二因缘四等六度三十七品道地所摄，名为佛性。像第五个比喻呢，这第五个不是比喻哈，它是直接就讲说所有的佛的法佛性啊的内涵，佛性内涵都是四谛十二因缘法，四等六度，四摄法，六度，六度万恨，三十七道品等等所摄受，好，名为佛性。这个是在讲佛性的内涵啊。好，第七、第六，六者哈，六十四页第一行，六者是清净法，名为佛性。有四种清净法，我们称它为佛性。哪四种呢？一、清净善知识；二、清净正法；三、清净净思；四、清净如说修。好，离此四法得成佛者，无有是处。好，哎，这句话大家可以稍微更记一下。好，就说有四个清净法啊，第六个啊，有四个清净法是它名为佛性。第一个呢是清净善知识 好，他好心，这个三知识摆第一个。我最近真的越来越觉得三知识重要啊，真的也重要到越来越感叹它的重要啊。因为你遇到一个真的好善知识，如果你真的谦虚之心愿意去听他一句话，你真的是少走好几次的冤枉路啊，可以少走好几辈子的冤枉路，不是只有少走十几年冤枉路哦，或是少走什么冤枉路，不是哦，你可以少走好几辈子甚至几百辈子的冤枉路都可能。所以那个善知识指引对一个方向，那个功德力是啊，那是多重要的一件事情啊，多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你看那个华严经到最后为什么有那个五十三参跑出来，他就是要亲近三知识，那个三知识是那个是真的是无比之重要，而且还摆到最后，你看哈，摆到最后很多是重点放最后啊，那个重点放最后都一直指出三知识的重要。所以这人世间如果善知识减少越来越少，那真的世间的明灯啊，就是因为善知识就像那个灯塔一样指引方向，而这个指引方向的人越来越少，灯塔也越来越少，那这众生就会一团乱不知方向。二，清净正法啊，那你清净善知识你还得真的认真听善知识的话，要谦虚，好，真的要谦虚，好。那这时候呢，要清净正法，好，清净正法。你那个善知识跟你讲，你呢要在正知正见上下功夫，好。你不是把善知识当好朋友呢，你是真的要当老师呢，是真的要当师长哈，你是真的要认真。他怎么跟你讲说这个清净正法那个方向，你就真的要去清净正法。好，而不是有空来看看他啊，太可惜了。好，如果只是一个朋友有空来看看他，还觉得这个人不错啊，有空来看看，那就很可惜。一个宝在前面，没有认真的去啊，去用心体会那个宝，那是很可惜。所以呢，这时候呢，就要清净正法，善知识所指引的正法这个方向，好，你就要真的认真去走，去学习，闻思修去学习。第三，清净净室，好，就是找一个好的地方，安静的地方，好，比较少障碍的地方，你呢就要去静下来。好，第四，清净如说修，啊，那你就要清净如说修行。你要如真正要如这个善知识所说，如正法所说，而认真去修，好，认真修，好，就是起而行啊，哈，不是坐而思，好，不是只是坐在那里想思考，而是起来赶快去行持，真的去做了。好，那么这个清净净思呢，意思是远离恶的事情，好，远离恶环境。比如说你是假设杀生业啊，你要远离杀生业啊，要远离杀生业啊。比如说你是在啊这个各种不啊会有造恶业的这个工作在做啊，那你就远离啊，啊找比较单纯的地方去，叫清净净室，找单纯的地方安住啊，不管你是工作住的地方等等。要让环境单纯，好，然后呢，生活起居单纯，好。那如果我们离此四法，如果离开这四法，前面讲的这四件事，要能够得成佛的话，无有四处，那是不可能的事了。好，好，我们来看第七，七者佛性非边中道是也，众生五因。脱佛性起，故名非断。好，生灭如幻，名为非常。好，好，我们来看这里，就是这个佛性非边，好，非边就是非两边，非断 非长好，非断边跟长边非两边呐、啊，所以叫做佛性非边，它少，它这个是简单的形容，应该是啊，它是不是二边啊，而是中道啊？那什么叫非两边呢？啊，先讲非断，众生的五蕴呢，脱佛性而起，非断，就是五蕴色身。这五蕴色身是地水火风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色受想行识，我们这个色身啊，色受想行识是托佛性而起的，必须有佛性依托住，好、啊、撑住，你才有办法有这个五蕴色身哈、啊，才有这个生命。所以呢，非断，这不是断，因为有一些啊，有一些这个人呢说啊，人死后就什么都没有了，这叫断。这叫断见，好，就是断见。那么会有这样讲法的意思，就是无因色身、色受想行识是往生的时候啊，他这个四大分解，好啊，的确就分解了嘛，就没有了。可是呢，这佛性呢，好，他也是继续又投胎到下一世去了，好，所以呢，脱佛性起，它不是那么简单的，所以叫做非断，啊，非断。那么生灭如幻，名为非常。生生这个生灭啊，很多事情缘起缘灭，就像虚幻一样，所以它不是永久不变的，所以称为非常。能依五蕴乃得修道，应借神慈方能存立。人呢是依着五蕴色身，你才有办法修道，借假修真，借着地水火风色身之假，修我们佛性的真，好，所以叫借因神慈啊，因借神慈啊，就是因借神慈，就是我们借着五戒那个五因色身，好，然后呢，这个神是指我们这个佛性，好，那才它是这个呢，是这个是。我们佛性是在这个五蕴色身里，所以呢，我们是等于是借着五蕴色身，好，那个佛性是依托住，方能存立，你才有办法变成一个人呐、啊，啊，才变成一个生命啊，啊。如果说什么都是物质，那这样子的话是不可能存立的了，好，一定是有一个佛性去，啊，借在啊、在这个五蕴色身里面。啊，这样子才有办法啊，才会变成一个完整的生命，方能存立。啊，再来，八者离真妄者，名为佛性。啊，离真妄，啊，这个离真妄是什么？底下，立真变妄，对妄表真，若灭妄法，真名不生。啊，这句话讲得真好。这个真这个字哈、啊，是对着妄而讲的，事实上是没有这个真呐、啊、哈、哦。那事实上是因为有妄，我们才会讲一个对立一个真，所以在讲立真变妄。我们为了要把妄变清楚，所以我们立了有个真。所以但是呢，对妄我们表有个真，所以真事实上是啊，它是为了一个妄而。我们特别表出有个真，若灭妄法，如果这个妄法灭掉了，真名不立，这个真这个名也就不用立了。好，大家这个逻辑看得懂吗？好，这个逻辑很重要。好，因为这个妄本身，妄的本身要把它灭掉啊，那是我们才要立有一个真，那是因为要灭这个妄。如果这个妄灭了，那真这个名呢就不用了啊，就不用了啊，就不重要了啊。所以佛性清净，智不能知，事不能事啊。佛性这本来清净，我们的智慧是没办法知道的，我们凡夫的智慧是没办法知道清净本来的佛性，是我们的事神事啊，好，也没有办法去认识它， 好，我们的知识也没办法认识它。好，这个只有佛能知了。好，底下九者，能说之法显于无说，无说之空亦不可取，故名佛性。好，就是什么叫能说之法？能说之法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啊，那个言说之教法啊，就是用表于言辞的各种教法啊，能说之法显于无说。无说是指我们佛性，因为佛性这是无言语所能形容，所以这称为无说啊。那么能够这个表达在言语形容上的这些言辞呢，是显于无所，是从我们佛性啊去显现出来的，是它的内涵。无说之空亦不可取，这佛性本身的空也要放下，无说之空也要放下，亦不可取。那连这个最后的空的感觉也放下，那故名佛性。实者空平寂静，于有乱俱形，体离于形名，常显名色。好，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个空的名也放下，空的是指对空的那种执着也放下。好，也放下。好，啊，意思是都已经放到透彻了哈，放到透彻了，将佛性呢就完全的显现出来。空平寂静，什么叫空平寂静呢？就是我们涅槃寂静了。我们佛性本身啊，本来清净的这种境界，就称为空平寂静。空呢啊，这是真空妙有空；平呢，一切诸法平等啊，它是寂静涅槃的啊。那么这个佛性的这种内涵呢，与有乱俱形，这个是指凡夫的，好，哦，凡夫啊，凡夫的佛性呢，它等于是迷呀，啊，在迷当中，所以是与有乱俱形。这个有呢是对空讲，好，哦，它呢是执着之有；乱呢是对平讲，好，哦，平静平等，但事实上。众生呢是不平的，是乱的啊，有乱俱形。所以在惑业苦的众生是有乱俱形的状况啊。体离于形名，常显名色，是名是为佛性啊。体离于形名啊，这体是离开这个形状名称的啊，但是呢也常显出它的名色。好，那这个呢就称为佛性。意思是如果说你这个像黄金呢，黄金你可以捏成戒指的样子，可以捏成一个啊其他的啊任何你想捏的一个样子出来，但是呢它这个体就是体，好，体就是体，黄金就是黄金，你不管做什么样子它就是叫黄金。好，所以体离于形名，它事实上跟它外形是不重要，它本身就是个体，常显名色，可是呢它还是起各种妙用啊，它呢还是常显各种名色去啊，去发挥出它的作用出来啊，不管是物是迷都是这样啊，都是这样。所以呢这个呢是为佛性。无爱之智与凡与痴凡亦如，这个无爱之智，佛性的无爱呀，好，它呢跟凡夫呢是一如，是一样的，在圣人不增加，佛性哈，在圣人没有增加，在凡夫没有减少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个愚痴凡夫啊，像我们这样子哈，愚痴凡夫跟佛陀这个无爱之智啊，事实上是一如的，这佛性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，没有变的，只是我们是还在迷，佛陀呢是整个悟了。如真解脱，本从凡起。好，真的正道 这个清净本来的佛性涅槃的境界，这个真的解脱啊，是从凡夫而起，凡夫开始修起啊。虽有此欲佛性之意，为佛人知啊。虽然有前面这十种的比喻啊，但是佛性的意义也只有佛才能够真正知道啊。略说十种，恐凡广恐文凡，汝能观解明真进行。好，我们只略说十种比喻了。好，那如果真能这样子的观解，才是真的进行了啊，真的进行了。所以这是前面各种比喻。这个佛呢，佛性呢，我们现在讲这个法身大士，破一分无明，证一分法身。所谓证一分法身，就是佛性分证一分，好，大家懂哈？你才真的知道佛的之见，才稍微看到、了解到、懂到这个佛呢，这佛性是怎么回事？所以这得法身大士才有办法，啊，稍微透彻一点。然后呢，他每破一分无明，证一分法身，然后一直破上，一直无明一点一点的破，他佛性就越来越透彻。了解他这个法身呢、啊、就越正啊，越透彻，越圆满，到最后啊，到完成了完整的佛果的时候，他才完全的啊，完完全全的啊，透彻的佛性的这个清净本然的内涵，他才完全的证到。所以是要从法身大士哈啊，原教初住位，这个别教的初地位，好，开始算起，才算真正的了解到佛性。好，好，我们来看下面的偈语。偈曰：一切诸众生平等有佛性，佛性杂烦恼尘染未清净。好，这个偈呢，就是把前面的话，我们再重新用偈语再讲一遍哈，说一切所有的众生呢、啊、是平等有佛性，啊，我们刚才讲的，再圣不增，再凡不减，在圣人佛性没有增加，在凡夫佛性也没减少，所以平等有佛性。但是呢，凡夫是佛性杂烦恼，尘染未清净，好，他是杂的烦恼的，哈。它是没有清净的啊，是为客尘所污染的啊。戒定除客尘，即离生死境啊。这个戒定慧呀、啊，我们受的戒定慧啊，戒定先除掉客尘。为什么要除先除客尘，你才能完整的发慧的？好，那是因为你这个戒先让我们这个所谓课程，就是外面的染污境界了，叫课程染污境界了。好，我们要先守戒，我们就对染污境界对我们的影响力就减少，所以呢就称为啊戒定来除课程。那你本身呢也要定力啊，先从受戒，然后慢慢的啊，然后依你的法门而有了定力，让这些课程呢慢慢影响你不大了，好，越慢慢不会影响你了，好，这时候呢就怎么样，即离生死境，你就慢慢的离开生死沦为生死的路了。好，性隐明生死，性显明贤圣，这个性就是佛性。好，这个佛性隐呢，好，就是意思是它没有显现出来了，隐没的话就是在生死轮回了，就迷了，好、哦，那佛性迷的话就隐了嘛，好、哦，那你就是在生死，就是名为生死轮回的凡夫惑业苦的众生。那如果我们的佛性性显，啊，就名贤圣，好、哦，看你显出多少，啊、哦，那么就是正的有多少，啊、哦，正悟有多少。五蕴随流转，佛性本来定。好，欲知佛性者，立即修八正。 为因水流转，就是我们生死轮回，因为每次轮回就是有一个五阴色身啊，就是有个五阴一直在流转轮回生死，流转流转啊。那么但是佛性本来没有改变，佛性就是佛性啊，本来定。但是呢，迷有时候迷更多，有时候悟多一点，然后迷少一点啊，所以是迷呢多少而已啊。只要还在生死轮回，你是还在迷呢。但是呢，佛性是本来定的，本来就有的。欲知佛性者，立即修八正。如果你要真的证到内心清净的佛性，我们就要勉励自己修八正道啊，修八正道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。好，下面是用诗，好，一首诗，这个道宣律祖写寄语，好。啊，写诗到这里倒是第一个，他这一篇那么长哈，这一篇书信啊，写给他弟子的书信，最长的书信啊，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历史上最长的信了、啊，这信很长，30篇真的是非常长的一封信啊。啊，这么长信里面写诗，这里是第一次啊，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道宣律祖的诗，好，他用诗来表现出啊这一段的道理。出发道义走密道，好，这是七言呐、啊，七言的诗啊，好，就是我们出发道义，就是出发心啊，要修行，好，走密道去寻觅啊，修行的道，心邪曲见未正直，啊，我们呢心啊还是邪的。见还没有正见，还是曲的见啊，未正直，都还没有很正，还没有很对啊。江南江北求菩提，菩提共行不相似啊。我们到处向外追求菩提，所以要江南江北求菩提，去求我们这个灵山啊，内心的灵山啊，灵山莫远求啊。好，灵山只在啊，我们这个只在此山中啊，所以呢，菩提共行不相似。我们事实上，这个内心本来的佛性啊，跟我们在一块，我们却没有去认识它，都一直向外求。所以下面，身外觅访即疲劳，一处静思顿止息，忽然醒悟觉少分，乃至菩提身中觅。就是我们从身外去寻访啊，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的访问啊，去寻访啊，我们的这个修行啊，解脱的道理啊，好，要跑来跑去很疲劳。一处静思顿止息，一处静下来思考，哎呀，整个熄灭下来了，顿止息。好，什么叫做熄灭下来？就烦恼。整个熄灭下来，忽然间怎么样呢？忽然觉醒啊、醒悟了啊，醒悟了，然后觉醒了，我原来我们这个身心的佛性就在我们心中，我们要求的菩提道就在我们心中，乃至菩提身中觅，才知道哦，原来这修道啊是要向内求，不是向外求啊，所以乃至菩提。是在我们身中啊，啊，在我们身中，我们不用跑，不用一直跑，解烦恼性空如幻啊，未死不久自穷极，涅槃生死同一如，道理不二亦不及啊。解烦恼性空如幻，我们要知道这烦恼本身呢是啊，本性是空的，是如幻的。啊，本事是空，本性是空的，啊，是如幻的。好，未死不久自穷极，涅槃生死同一如。好，这里呢就是在形容我们这个烦恼，这烦恼到最后，它呢这烦恼是通身是放下的。好，涅槃生死跟这个凡夫的烦恼，好，那是同一如。 同一个佛性在那里运作，同一个佛性在那里啊，只是现出一个生死的样，一个涅槃的样，只是这样子而已。所以道理不二亦不及啊，涅槃生死是不二亦不及。好，他的这个涅槃生死的佛性啊，它是不二亦不及啊，就好像水跟冰啊，不一不二啊，水跟冰啊，你说它同个也啊，也不是说错，你说它不同也不是错啊，所以叫做不二亦不及。若能明了根尘法，常养无碍神通意，观察无应假缘生，本性自性本来已包十方。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了解根尘法，好，意思是对治了，好，了解一些对治之法，好好的修行，常养无碍神通意，我们要常好去养，好，养我们的这个啊，让我们这个去体会啊，我们这个本来清净佛性无碍的佛性，好，然后呢，就啊，整个就会发起这个神通，这神通像翅膀一样。好，这以前祖师他就有开始，好，你真的利益众生，还是真的要等到发神通以后，你才能够真的广大利益所众生，好。那这个《法华经》里面有讲，好，如果是菩萨证神通能力的话，这是讲六神通哦，包括漏尽通哈，不是外道的神仙的五神通，不是那种哈，是指真的是罗汉菩萨所证的六神通。那么这个神通呢，你才能够像一棵大树一样普应所有众生，好，所以常养无碍神通仪。好，神通才可帮十方法界去啊，好，观察五蕴假缘生，自性本来包十方。哦，我们原来才发现我们的五蕴色身是多么虚幻虚假的啊，原来我们清净原来本来的佛性是啊，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啊，是多么的啊，包十方法界啊，它呢是啊，我们的心啊是非常开阔的，啊，是非常开阔的。好，我们这个章节呢就讲到这边。这个利益众生真的非常重要。其实，在世间法也是这样啊。好，这个最近有看到一段话，成功两个字哈，不是因为你赢了多少人，而是因为你帮助过多少人。成功啊，哈，成功不是因为你赢了多少人，而是因为你帮助多少人。所以你的福报还是要从利益众生当中而慢慢修起来。那么世间法尚且如此，哈，何况是这个出世间，何况出世间法，啊，都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好，那大家有什么问题？有一天呢，啊，有一个人呢，我讲一个小故事啊。有一天呢，有一位啊佛弟子啊，他去跟啊有个佛弟子呢，他去跟这个跟他师父讲说，师父啊，我每天呢诵经拜佛，诵经拜佛又做善事啊，我也常做善事，那为什么我的命运还没改变啊？我的命运一直没改变。哎，啊，这个师父呢很蛮有智慧的，这师父就跟他讲啊，就拿了500块就给他，请他去做件事情，帮师父做件事啊。那个这个徒弟啊就很欢喜，拿了500块说，师父做什么事啊？我帮你做，你帮我买一样东西啊。啊，徒弟问说，哦，那还买什么东西呢？买栋房子。那500块怎么买房子啊？500块怎么买房子啊？这个弟子，那个这个师父就跟这个弟子讲，那你既然知道500块没有办法买房子，那你少许的善行，难道就要改变那个无始劫来强大的命运吗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？ 啊，不是那么快。所以那个善是要累积到某个厚度，那个阴德啊是要积到某一种厚度，你才能够明显的看出命运在改变。好，他所以他是要累积的，但是要积到一个厚度。所以你不是说啊，有时候去参加个什么善行，其实那个还不够深厚，那个是要长时间的累积下来的那种啊，看得到跟看不到的阴德，看不到阴德，看得到的善，看不到的阴德，这些呢都要一直累积到很深厚之后，好，你才能够很清楚的发现，哎，自己真的改变了，这时候就是那个厚度有出来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一个概念。所以这个了凡四训哈，啊，每次在回想了凡四训，真的是初学者到最后老参的啊，这些同学们啊，都是一样哈，不管在家出家，好，这个了凡四训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本书。你看他那个发愿三千善行，那一般人也不见得做得到呢。好，那个都是很那个日积月累，很认真的用心又积极的啊，积极的去做的。好，在这里跟大家哈，一起勉励。